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是父亲节，谢谢你设立了婚姻，使得人类能够有一个家庭的爱和温暖。你吩咐亚当跟夏娃，他们要生养众多，其实应该是你祝福他们，他们可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你也吩咐他们要来管理你一切的创造。主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家庭的里面，不但是夫妻要来教养近前的后裔，我们也是要来一起来侍奉我们这位神。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地上，你赐下了父亲的角色，你也用父亲的角色作为一个比喻来描述你对我们的爱。我们特别为所有世上一切的父亲来向你献上感恩，因为这是你所赐的恩典。我们也求主给父亲们有智慧，真的是能够教导他们孩子去遵守神的道，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或者说成为一个真正堂堂正正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个父母的教导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个小孩子的生命就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被塑造。所以我们真是盼望神，你真是赐下更多的恩典，使得世上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有更多的父亲，他们可以成为属你的人，他们可以以他们敬虔的生命跟生活来教导他们的儿女，来给他们儿女做一个榜样。我们也是特别纪念在这世上有很多因为各种的原因，因为战争，因为饥荒，因为各样不幸的事件，使得有一些孩子失去了他们的父亲，甚至也失去他们的母亲。天父特别纪念这些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求主你还是给他们，若是啊，主你自己的恩典真的是可以给他们，也能够享受一个家庭啊，这样子的爱和照顾以及养育。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家庭，他们的爱心虽然自己有孩子，他们还是去领养，甚至也是收一些寄养的孩子，让这些孩子能够真正的是重新有机会来享受在家庭中的爱。是吧，更是希望很多的基督徒能够成为这样的来服，能够在这方面来服侍神啊，真的是能够如果可以有能力许可，真的可以收养一些孩子，或者寄养，有一些孩子寄养让这些孩子真的是能够虽然有这样的不幸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是神你的恩典仍然没有丢弃他们。真是知道主啊，我们不是只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实在是要来侍奉你这位大君王，我们也要把你的爱向我们身边所有的人来显明，来为你做见证，吸引更多的人可以来归向你。谢谢主，你是有怜悯的神，求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更多的不幸事件 使得更多的人家破人亡的时候，主啊，你再一次使你救赎的恩典可以临到这些经历不幸的人身上，使他们可以再一次，他们可以得到那真正最好的永恒的福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也就来思想关于这个父亲的角色。当然圣经用父亲这个比喻这个角色作为一个比喻来向我们表达神对我们的爱，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圣经中的一个人物，这个人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父亲。事实上神应许他要成为多国的父亲，也就是说成为万民的父亲。但是这位父亲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是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的品格，那就是对神的信心，所以他也被称为是信心之父。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我们看到作者他写信给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很可能是一小群正在受逼迫的犹太人的信徒所组成的一个教会。换句话说，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一些罗马皇帝他们对基督徒施行不同的迫害，所以希伯来书的读者是一群正在受到外在的逼迫的一小群基督徒，这些逼迫使他们对基督的奉献跟委身开始摇摆。我想今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一些回教的国家，甚至一些集权的国家里面，基督教是被禁止，因此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些国家他们确实信心上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试验。所以这一群希伯来书的读者在这种受逼迫的情况之下，他们对神的奉献，对神的这种顺服和委身都开始在摇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了这卷书是要来激发，来鼓励，来劝诫他的读者维持他们的信心，呼召他们要持守他们对基督的忠诚跟顺服。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二节，作者他劝勉他的读者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坚忍而承受应许的人。因为神应许我们他要提供拯救，但是神他的行事是以他的时间表，以他的方式来成就他的应许。所以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在这样的逼迫中，作者就劝勉他们要凭着信心和坚忍来等候神的应许成就。所以要效法那些在古代在过去的圣徒，他们真的是凭着信心和坚忍来等候神成就神的应许。因此他就举一个最大的榜样，那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他说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有信心，以至于亚伯拉罕可以耐心的坚忍的来等候，他欣然的愿意等候神的时间和神的方法来成就神给他的应许。既然他可以这样耐心的等候，于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得着了他所应许他得着了神给他的应许。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作者进一步就列举一系列信心的榜样。这一系列信心的榜样是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约书亚记到士师记等等，当然 作者也列举一些无名的信心的榜样。那在这个一系列信心所列举的这些信心的榜样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地方，这些人都显出一个活的信心，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证明他们拥有一个活的信心。而什么是活的信心呢？活的信心是以神的应许为观点，也就是说活的信心是有一个依据，这个依据是神自己还有神的应许，所以是以神的应许为观点，也就是说神给的神赐下的应许作为观点来做出他们的行动，也就是说就做出他们的回应，以至于他们全然的信靠神，全然的依靠神，依靠神和神的应许，他们坚定的肯定神是可靠的，神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换句话说，对于所有神的百姓而言，神话语的应许之可靠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即使在我们还看不见神的应许实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信心超越任何的困难、失望和受苦。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特殊的一种文学题材，叫做启示文学。譬如说但以理书，譬如说以西结书，还有撒加利亚书等等。这个启示文学是在以色列亡国之后，也就是北国跟南国都被毁灭，以色列国被灭亡，对于这些神的百姓而言，神跟他们立约，神借着先知给他们各种的应许，特别是弥赛亚的应许，但是国家却被毁灭，那么神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这位神是不是没有能力呢？所以在两约之间就发展这个启示文学。因为以色列犹大国灭亡以后，其实整个世界就进入了一个比较宇宙性的或者说国际性的一个政治的强权的统治。所以先是亚述帝国，然后是巴比伦帝国，然后是马代波斯帝国，然后是希腊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所以启示文学就是用各样的象征来向这些信心的渔民再一次提醒他们，神仍然掌管历史。所以像但以理书，我们就会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做梦梦见的那个金像，有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的脚，然后有一个小石头打在这个像上，这个像就粉碎了，然后这个小石头就变成一块大石头充满了天下。其实这就是在启示人类的历史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当然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他说金头就是你，但是呢接下来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的脚只是很一般性的说是以后兴起的国家。那块小石头我们今天当然能够明白，就是神的儿子，这位耶稣基督，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人。所以这块小石头将要来把人类的历史带到历史的结束，他要成为宇宙的君王来治理神的宇宙。所以这个启示文学是向这些信心的渔民启示，你们今天看见的也许这些世上的政权好像很强，这些都是指一个幻象，一个 illusion， 真正的世界是在天上的，意思就是说真正掌权的是这位神，所以他们就可以继续过一个高超的信心的生活，即使在受苦、在患难、在逼迫、在各种的困难当中， 他们还可以过一个超越的信心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用亚伯拉罕这个榜样，圣经里面最大的信心的榜样，这位信心之父，我们来学习什么是信心。虽然我们基督徒都说要悔改要相信，我们挂在我们的嘴上要相信，可是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信心吗？神所喜悦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先看第六节，作者告诉我们信心重要的原则。首先他提出信心的定理，他说没有信心就不能讨神的喜悦，这是一个信心的定理。换句话说，这个宣告是一个绝对的要求，这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是 absolute， 这是一个绝对的要求。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信心。神要求于我们神的百姓，就是对神的信心。所以没有信心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但是接下来他说明，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明，信心有基本的两方面先决的条件，具有基本的两方面先决的条件。第一方面先决的条件是必须相信神存在，如果我们直接翻译是你必须相信神是 He is。 这就让我们想起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问神说你的名耶和华，就是你差我去，你的百姓如果问我你的名是什么，然后神就给他解释，神已经启示，已经向他百姓启示他的名是耶和华，但是这个名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神说我是。所以这里信心第一方面的先决条件必须相信神是，那换句话说就是相信神的自我启示，神启示他是。那但是他是最基本的意义，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我是自有，也就是说神是存在的，神是自我存在的，不仅是自我存在，神的存在是永恒的，我自有拥有，所以 I am 我是。换句话说，我们要相信神存在，这是信心的第一个基本的条件，必须相信神存在。相信神是那位对摩西说我是的那一位，他是自我存在并且是永存的那一位。但是这个启示本身其实是隐含了神就是宇宙的创造者，因为宇宙不是永存的，宇宙是神创造才有的，可是神却是自我存在的，而且神是永存的，所以这其实就隐含。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多深入的去思想，经文有字面的表达，但是这个字面表达是含有深一层的重要的真理。所以神是存在的，但是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和永存的，这就隐含了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既然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就掌管万有，掌管历史，他是宇宙的大君王，同时他也是要施行审判的审判官。所以相信神存在不是仅仅像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帮助慕道友去克服那个理性的障碍，但是只是克服理性的障碍还不够，必须这个相信是从心里面信服这个真理。如果克服了理性障碍，相信这个宇宙有一位创造者，但是必须降服这位创造者绝对的权柄， 必须接受他君王的统治，而且承认有一天我们都要向这位创造者交账，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他要按公义来审判我们，他要审判我们，无论是隐秘的事，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动机，或者是显明的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他要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带领慕道的朋友来相信这位神，相信神是存在的，不是只是一种理性的降服，必须是理性加上从心里面的幸福。所以这里所说的相信神存在，必须是这样的一种相信。但是我们晓得这个相信是很重要的，这样子不动摇的、不摇摆的相信神存在，是信心基本的成分。我们常常提到神的救恩、神的救赎，但是如果神不是宇宙的创造者，就不会有这个救赎。所以这种不摇摆的相信神的存在，乃是信心基本的成分，也是发展信心其他的方面必备的先决条件。我们还要发展，进一步发展信心其他的各方面的特质，这个相信神存在是必备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仅仅是相信神存在是不够的，因为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说，你信神吗？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换句话说，撒旦也是相信神存在的，他知道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也知道他自己是被神所造的，甚至他知道神有绝对的权柄，但是他却不降服，他要取代神来扮演神的角色。这也是撒旦试探亚当跟夏娃，我们今天人类，我们落在罪里面，我们今天罪的本质就是用我们人类来取代神。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因此还需要具备第二方面的先决条件，不仅是必须相信神存在，同时还必须相信对于那些寻求神的人，神是一位赏赐者。这个是强调关系 relationship， 是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自我存在也是永存的，他是宇宙的大君王，他也要施行审判，这些是客观的真理、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刚刚说了，但是还要加上主观的一面，那也就是关系的一方面。所以信心不单单是相信神存在，乃是竭力要跟这位创造的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而且在这个关系中信靠他，竭力要跟这位创造的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并且在这个关系当中信靠他。所以在圣经里面，寻求神这个表达，寻求神的人，在圣经里面寻求神这个表达，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慕道的朋友，他们是 seeker， 他们正在寻找。圣经里面寻求神的人，特别在诗篇出现许多这样的表达。什么样的人是寻求神的人呢？寻求神的人是指那些坚定的倚靠神、坚定的信靠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而且他们在神里面找到他们最深的满足，这样的人是寻求神。这个寻求不是说他还不认识神，乃是他认识，他相信神存在，他认识神以后，他竭力的要跟这个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所以呢，他坚定的来依靠这位神，也信靠这个神的这位神他的应许 一定会实现。不但如此，他在这位神里面找到他最深的满足。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理解，可能我们又跑到以自我为中心，我可以找到最深的满足。人生啊，这牧师每次讲到就用那个 Floyd 还是他的那个哈，最高的人的人生的意义最高的实现就是 self-satisfy， 找到自我的满足。不是的，一个人在神里面找到最深的满足，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所说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跟门徒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叙加，然后呢门徒进城去买吃的，耶稣就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等到门徒买了食物回到耶稣那里，他们就对耶稣说，拉比请吃。但是耶稣就回答一句话，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很稀奇，是谁给他吃的？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食物是使我们得饱足的，我们吃了，我们肚子饿，我们想要吃，我们吃足够的食物，我们就饱足。所以一个在神里面找到他最深的满足的人，乃是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差他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是他最深的满足，遵行父的旨意，做成父差他来做的功。所以这是寻求神的人。对于这样寻求神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是一位赏赐者，神是一位赏赐者，是以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为基础。其实这就是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属性。因为摩西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摩西看，神说你现在不能见我，因为人见我就必定死，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罪身里面，我们还继续不断，如果听从我们的肉体就犯罪，所以不能直接见神。但是神还是应允摩西的祷告，把神的荣耀显给摩西，那神就是向摩西宣告神学的真理。那也就是在那里，神就对摩西说，我要从你面前经过，我会用手托着你，把你托在磐石缝穴当中，等我经过以后，我把手拿开，你看不到我的面，你会看到我的背。神的背，这是一个比喻的描述。我们既然不能直接见神，摩西既然不能直接见神，所以神让他看到神的背，也就是说间接的来看见神的荣耀，那就是神学的真理。所以今天神学的真理很重要。你不喜欢听神学的真理，我真是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正一个属神的人。神启示关于他自己，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所以神向摩西启示，神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神也向摩西启示，神满有怜悯和恩典，他是充满了慈爱和信实，是向那些悔改的人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所以神是一位赏赐者，是基于是以神的怜悯和神的公义为基础。从负面来说，就是神对于罪的刑罚。神是一位赏赐者，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对于所有的罪人，神一定要给予刑罚。但是正面的是指神自己所应许并且赐给的赏赐，神应许要赐下的赏赐。这个神应许要赐的赏赐，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应许要赏赐的其实是相同的本质，那就是指在天上的 是永存的，也就是神应许要赐给所有他的百姓，在末世要完全实现的救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完全实现的救恩，那时候所有神的百姓就得以在永恒中面对面与神同在，过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生活。所以要相信神是一位赏赐者，他的公义一定要对罪给予刑罚，但是他的怜悯要对那些接受他应许的人完全的成就实现他给他们的应许。所以我们基督徒必然会为我们的信心而受苦，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用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保罗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因为我们如果遵守神的，也就是说这个窄路窄门，按着圣经的真理耶稣的教训所提供的限制来生活，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是不可能不受逼迫的。但是我们虽然会受逼迫，神的公义将来会为我们辩明。如果我们是因为行义，因为遵行神的旨意而受逼迫，那么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公义会为我们辩明，换句话说，他会刑罚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而且神的怜悯和神的信实也会实现他给我们的应许，他给所有他百姓的应许。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是在受逼迫当中却坚忍的持守对神的信心，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说，甚至我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以算是配得神的国。你们是为这个国受苦，神既然是公义的，就会把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的人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但反过来，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要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也就是说，凡是真正持守信心到底的蒙耶稣拯救的人，那天当他显现的时候要得到身体的得救，也就是这个救恩要完全实现在他们身上，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永恒中得享神的同在。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亚伯拉罕的榜样。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是最大的信心的榜样。首先我们看在旧约，在旧约里面我们不能找到像创世纪12章到25章这样详细的叙述在亚伯拉罕不平常的生命中关于他的信心的开端，关于他的信心的过程，以及关于他的信心最后的表现。圣经里面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对一个人有这么详细的清楚的来记载他信心的开端过程 和最后的表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如此的被欢庆，被 celebrate， 以至于神自己称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这是在以赛亚书跟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神称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在新约中，亚伯拉罕照样被提出是信心最大的榜样。在罗马书第四章论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以及亚伯拉罕成为所有跟他有相同信心之人的父，所有跟亚伯拉罕有相同信心的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也就是他是信心之父。照样加泰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同样论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以及凡事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凡事跟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的人就是他的子孙。同时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二章21节到23节论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产生行为，他听从神的命令献上以撒，所以这信心是跟行为是并行的。因为他的信心他产生行为，完全顺服，而且是立即顺服神的命令，所以因着他的信心，在雅各书第二章也是提到神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好，我想我以前说过了，我们人类是受造的，而且是悖逆的，我们不能够反过来称神是我们的朋友，这是大逆不道，把神降格成为跟我们平起平坐，这是很重要的真理。这位神是圣洁的，是可畏的，但是在圣经里面，神称那些对他完全顺服的人为朋友。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对门徒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而是称你们为朋友。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是我现在要把我从父所领受的告诉你们。所以顺服神的人，神就乐于把关于他的事情向他们启示出来，称他们为神的朋友。好，所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在希伯来书列出亚伯拉罕生命中的四个事件，这四个事件彰显了亚伯拉罕的信心。第一个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他被呼召的时候，因着信他就顺服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基于创世纪12章第1节的记载，那里告诉我们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那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强调放在亚伯拉罕的顺服，在创世纪12章是把强调放在神的呼召，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这里希伯来书作者把强调放在亚伯拉罕身上，当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的时候，他立即以顺服，以积极的顺服做出行动，做出回应。所以作者说，因着信亚伯拉罕被神呼召，他就立刻，我们和本班上遵命，他就立刻顺服。所以因着信和亚伯拉罕的立刻顺服被联系在一起，表明这个顺服的回应和信心是不可分的。对神的话所做出的积极的顺服的回应，这就是信心。反过来说，信心就是对神的话 做出积极的立刻的顺服。这样的信心是被神所认可的一个信心。换句话说，真正的信心必定表现在对神的话做出立即顺服的回应，这是真信心。所以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不能说我有信心，我们不做出行动。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口里都说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所做，我们活出的生活，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行动有没有反映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跟他的行为是并行的，是信心产生行为，并且呢，因着信心，他的行为可以得到完全。这就是雅各书第二章对于亚伯拉罕所做出的，对他的信心和他的信心产生的行为所做的一个说明。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和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能够得到成全。但是这里希伯来书作者还加上，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他要去哪里。确实创世纪十二章，神是对亚伯拉罕说，你离开你的本家去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在那里神没有说他要去哪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出去的时候不知道他要去哪里。这就显明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借着信心的眼睛，他的信心是借着信心的眼睛，他能够看见尚未显明尚看不见的事情的真实的实体。神说你去，但神没有告诉他哪里，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针对神说我指示你的地方，希伯来书作者做一个解释说明，就是他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是一个里面的内在的，他有一个信心的眼睛，虽然还没有看见，虽然还没有显明，但是对这个还没有看见的事情真实的实体他好像已经看见了。因此亚伯拉罕的信心追根究底是依靠被神的话和神的应许所保证的确切的将来。他的信心追根究底是依靠什么呢？依靠被神的话和神的应许所保证的确切的将来，虽然不知道在哪里。信心不是要知道往哪里去，信心是顺从神的声音，听从神的话，对神的话有信心，而单单被神的话引导和驱使做出行动，这就是真正的信心。不是要知道往哪里去，亚伯拉罕没有问，他就立刻，希伯来书作者事实上啊，在原文他是表达亚伯拉罕是立刻做出顺服的行动，然后神自然会照他所说的指示他要往哪里去。所以信心不是要知道去哪里，乃是顺从神的声音，听从神的话，对他的话有信心，单单被神的话引导和驱使来做出行动。好，这是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第一个事件显出他的信心。第二个事件，他因着信亚伯拉罕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其实这里是说他在应许之地做外国人 foreigner。 虽然亚伯拉罕住在神应许要赐给他的地，但是他在应许之地的生活是流浪的生活。如果你读创世纪，他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他在那里过的是一个流浪的生活，也就是一个暂时寄居的生活。他没有像我们买房子我们就定居，他是迁移挪移他的帐篷，他过一个流浪的生活，他寄居在那里。这个情况就要求更新的信心，因为神说了要把这个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作为他们的产业，可是他在那里他是像外国人，他过流浪的生活，不断的迁移，过一个寄居的生活，这就要求更新的信心。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断言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而像一个外国人住在应许之地。这个地方神说要赐给他，就变成是他拥有的，是属于他的，是给他们做产业的。可是他在这里是过流浪的生活，不断的是一个寄居的人，所以就要求更新他的信心。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说他因着信他就在这个应许之地像外国人一样，他没有本国的公民权，然而他坚定地抓住神的应许，认为神的应许是绝对可靠的。所以创世纪二十三章，当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他为撒拉哀哭的时候满足了，他就起来，他就去到在迦南地的赫人当中，请求赫人把一块地一块田地卖给亚伯拉罕作为他的产业，来作为坟地。这就是他坚定的来认为神的应许是绝对可靠的，以至于撒拉死了，他要求赫人把一块地卖给他作为产业，让他在赫人中间能够有产业来作为坟地。不但如此，后来亚伯拉罕死了也就葬在那里，这是赫人以弗伦所拥有的一块田地，在这个田地的头有一个洞叫麦比拉洞，就成为亚伯拉罕埋葬撒拉，也是后来以撒跟这个以实玛利把亚伯拉罕也葬在这里，后来雅各跟利亚也是葬在这里，甚至约瑟在以色列人离开迦南地下埃及的时候，下埃及然后从埃及约瑟死的时候，他对摩西说，你们将来要去得迦南地为业，要把我的尸体带去葬在那里。所以这就是坚定的相信神的应许，因着信心坚定的相信神的话一定会成就。但是第三个希伯来书作者举出的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事件，他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够怀孕，因为他也就是亚伯拉罕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么众多，海边的沙那么无数。这句话特别是第十一节，在希腊文的原文中文法跟用词引起许多的困难，也就是说产生很多的困难来翻译。我们和合本是用一个传统的说是把焦点放在撒拉不能生育，但是这里讲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有很多不同种的翻译，如果你去读英文圣经。但是基于这里作者是论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可能最好的翻译是因着信亚伯拉罕接受了生育的能力，虽然撒拉自己不能生育， 又过了正常生育的年龄，因为亚伯拉罕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所以从一个人，也就从亚伯拉罕一个人，确实在这些事情，在这个生育的能力这些事情上，如同是死人，已经没有能力，但是却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么多，如同海边的沙那么不可胜数。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强调，因着信心，亚伯拉罕接受了生育的能力，使他年老的身体生育的能力被更新。所以不是只有撒拉，因为这个以撒是亚伯拉罕跟撒拉生的，所以必须是亚伯拉罕也要有生育的能力，撒拉也要有生育的能力，才有可能生一个儿子。所以因着信，亚伯拉罕接受了生育的能力，使他年老的身体生育的能力被更新，得着产生精子的能力，并且根据创世纪的记载，撒拉自己是不能够怀孕生子的，这是为什么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但是当神应许亚伯拉罕撒拉要为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撒拉的月经已经停了，也就是他早就进入更年期，而且显然夫妻同房的这种亲密关系也已经停止了。但是亚伯拉罕借着积极的信心，神应许是撒拉要为他生一个儿子，即使他自己因为年老的身体已经没有生育的能力，撒拉更是一向是不怀孕的，而且也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已经进入更年期。但是亚伯拉罕他借着他积极的信心，使得他跟撒拉都得着生育的能力，恢复正常同房的亲密关系，而生出一个儿子。我想平常我们读经我们不会那么详细的去思考，但是这是希伯来书作者来帮助我们明白。所以这个是神虽然这是神所行的神迹，但是这个神迹不是就是从撒拉的肚子蹦出一个小孩子以撒，神还是按照神所制定的这个生育的这个自然的法则。所以因着信，即使亚伯罕跟撒拉都年老，都已经可以说不能再生孩子了，但是因为他的信心，因为神应许是撒拉要为他生一个儿子，所以他和撒拉都得着了生育的能力，也恢复正常同房的亲密关系，而生出一个儿子。但是这里作者加上一个说明，因为亚伯拉罕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这是作者从创世纪的记载对亚伯拉罕的信心所做的一个洞察的一个结论。他从创世纪的记载来洞察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认为应许他的那一位是信实的。换句话说，作者要说明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不是完全丢弃理性，也不是纯理性，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理性跟信心并用，所以他相信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这是一个理性的思考，所以他不是完全丢弃理性，但是他的信心绝对不是纯理性。亚伯拉罕他进行思考和权衡，尽管就人类的能力而言，他不能成为一位父亲，他和撒拉都已经老了，都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更何况撒拉本来就从来不能够怀孕生孩子。但是就神而言，神不可能不遵守神的话，神对他的应许是信实的， 必定会照神所说的去行，神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神是全然可信赖的。这就是亚伯拉罕他进行思考跟权衡。从人类的能力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思想神是不会背乎他自己，神不会不遵守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一定会去遵行他的话，他是全然可信赖的。同时，神既然是神，在他凡事都能。因此，亚伯拉罕同时运用理性跟信心来评估神的话，他同时用他的信心和理性来评估神的话，以至于他肯定的相信神必定会实行神所说的话。所以从一个如同死人，也就是在生育上已经没有能力的人，就生出不可生数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没有办法计算。神的话是有执行的能力，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启示。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话有能力。如果你真的用信心接受神的话，你可以经历神的话在你里面做工，有能力使你可以去达成遵行神的旨意，或者说有能力让你可以全心信靠神。神创造这个世界，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因此神的话是有执行的能力，并且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55章他也说，神说我口所出的话就像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说出话，这个话本身是神差他去成就的事情，必然亨通。换句话说，神的话本身是带着能力。所以亚伯拉罕他对神的信心是借着理性跟信心对神的话做评估，以至于神的话就执行神的应许。而且这里描述他的子孙是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不可生数的子孙，强调神的作为何等宏大可畏。从一个人，而且是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一个人，如同死人，就生出不可生数的子孙，神的作为何等宏大可畏。最后，希伯来书作者提出第四个亚伯拉罕生命中的事件，就是当亚伯拉罕被试验的时候，他献上以撒为祭。这里说到亚伯拉罕被试验，在创世纪22章第1节、第二节开宗明义，也是先向我们读者说明，神是要试验亚伯拉罕，神的动机是要试验亚伯拉罕，因为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的。经过试验以后，信心可以更加的成长坚固。亚伯拉罕的信心所受的试验是什么呢？他的信心所受的试验是神命令他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地，在神指示他的一座山上把以撒献为燔祭。然而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要使亚伯拉罕有数算不过来的后裔，这个应许的成就完全系于以撒的生命。也就是说，神要成就他给亚伯拉罕 这个应许他的子孙要数不过来的子孙，这个应许的成就完全系于以撒的生命。因此要求以撒的生命对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猛烈的挑战，原因是这个要求严重的威胁神的应许的正直完全，所以千万不要放我们自己身上。是这个命令对亚伯拉罕的信心发出猛烈的挑战，因为这个要求严重的威胁神的应许的正直 integrity， 神的应许是否正直可靠。这就是亚伯拉罕受的试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相信神的应许是神一定会成就的，但是现在神这个应许是系于以撒的生命，神却要求他把以撒献为燔祭。对亚伯拉罕信心而言，这是一个猛烈的挑战，因为这个要求严重的威胁神的应许的正直的正直完全。但是创世纪跟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强调，当神给予亚伯拉罕这个命令，他的信心产生立刻的顺服。特别希伯来书，我今天就不花多时间跟你们讲，在原文希腊文，原文希腊文作者的用字跟动词的时态，他极度强的强调亚伯拉罕的信心使他产生立刻的顺服。他没有跟神争论，他没有讨价还价，他没有推脱，就在神赐给他命令的同一瞬间，他就顺服神。这是希伯来书读者在这里的那个用词跟时态强调这件事情，就在神给他命令的同一瞬间，他立刻就顺服。无论是创世纪或希伯来书，作者都没有讲论亚伯拉罕心中内在的骚动，而是强调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做出立刻顺服的行动。亚伯拉罕似乎直觉的了解，知道信心的顺服呼召他对神忠诚，甚至超越最亲密的家庭的连结。信心的顺服，对神信心的顺服，亚伯拉罕知道这个对神信心的顺服呼召他必须对神完全的忠诚，这个忠诚甚至超过最亲密的家庭的连结。这就是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警告他们，他们要受逼迫。许多时候他们所受的逼迫是从这些君王诸侯，或者是从犹太人的会堂这些宗教领袖而来的，但是也很多时候这个逼迫是从家人而来的。耶稣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跟父母为敌，害死他们。所以这个逼迫很多时候是从家人来的，但是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啊，耶稣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和父亲生疏，女儿跟母亲生疏，媳妇跟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在路加福音第14章，耶稣也是提出同样的要求。有很多的人与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亚伯拉罕似乎他有这样的直觉，他知道对神信心的顺服 要求他对神绝对完全的忠诚，甚至超过最亲密家庭的连结。但是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加上亚伯拉罕是承受应许的，亚伯拉罕是承受应许的人，这就强调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应验。以撒是不可少的，因为他是承受应许的人，而这个应许的应验以撒是不可少的，所以这是进一步凸显神的命令跟神的应许二者之间的张力。神的命令跟他的应许之间存在这个张力，似乎是彼此冲突彼此矛盾，于是亚伯拉罕就被迫进入一个彻底的信靠神。在神的命令跟神的应许之间存在这种矛盾跟冲突的时候，亚伯拉罕被迫进入一个彻底的信靠神。但是对亚伯拉罕而言，他的信心把这样的张力看为是神自己要化解的问题，不是他要去化解的问题。他的信心把这个张力看为是神自己要去化解的问题，不是亚伯拉罕要去化解的问题。所以他思考，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以为，其实原文是他思考，他思考神还能够叫人从 死里复活。思考这个字，希腊字 本来的意思是计算，但是后来被比喻性的用来指逻辑的推理，用来指逻辑的推理。所以亚伯拉罕思考神还能够叫死人从死里复活，这是指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不是没有逻辑的推理，是一个经过逻辑的推理产生内在的幸福，是经过一个逻辑的推理产生内在的幸福，幸福对神的幸福。从亚伯拉罕的观点来看，现在是神的问题，因为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被称为是他的后裔啊，这里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以亚伯拉罕的观点来看，这不是他要去化解的，这是神要去化解的问题。因为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被称为是他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这个话必须被应验。所以亚伯拉罕惊人的逻辑是什么呢？那就是神能够叫死人复活。如果他真的顺服把以撒献为燔祭，以撒被杀，但是神能够叫死人复活。他知道神必然要叫以撒从死里活过来，因为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的方法，神一定会履行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同时亚伯拉罕这样的推理跟信心是建立在神创造的大能，他这样的推理跟信心是建立在神创造的大能，他相信这个宇宙是借着神的话而被创造，他相信神存在，他也相信对于那些寻求神的人，神是一位赏赐者。所以因着信，亚伯拉罕如同是死人，已经无能的身体被更新，产生了生育的能力，使他跟以撒拉都产生生育的能力，能够生了以撒。他经历，已经经历了这个神的大能，他已经经历了这个神的大能，以至于他相信，甚至神能够叫以撒从死里复活。这是为什么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五节记载，远远看到摩利亚山的时候，他吩咐两个仆人在那里等候，他说我跟童子往那里去敬拜，然后我们就会回来。这是他的信心，他不是 好像模棱两可。他说我跟这个童子往那里去敬拜，然后我们就会回来，我们就会回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我自己昨天准备以后，一个晚上睡觉，我一直在默想这些话，在我的脑子里面不断的在思想。信心是有对象的，是谁？是这位创造的神。这位神是说话的神，他用他的话施行创造，他也在旧约的时代借着众先知说话，却是在这末世最后神的应许实现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说话。所以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其实英文是 in the beginning is or was the word， 太初有话，这话与神同在，这话就是神，话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在末世神借着他的儿子说话，不但借着耶稣这个人，他的一生，他的传道工作，他的教训，也借着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被高举，向我们说话。并且耶稣在世，他带来了神的自我启示，把看不见的神，把看不见的神向我们启示出来。因为话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建立在神是谁，以及神的话语、神的应许，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但是我们也要效法亚伯拉罕，他对神的话做出立刻顺服的回应。信心要求立刻的顺服，也就是说信心是完全的倚靠神，全然的信靠神和他的应许，所以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立刻顺服的这种行动。那当然我们也讲到信心不是没有理性和思考，信心是与理性和思考并用，让我们里面坚定的信服这一位说话的神、创造的神。但是信心也要求，特别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对神完全的忠诚，甚至超过最亲密的家庭的连结。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也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拯救我们，就是要我们过一个真正敬拜顺服他的生活，也就是信心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个父亲节，特别是父亲是圣经里面所用的一个比喻，描述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是我们的天父。耶稣说你们在地上的父亲虽然不好，意思说地上的父亲还是一个罪人，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他们的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在天上强调神是有绝对全能的神，岂不更把好东西给那些寻求他的人吗？没有信心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必须相信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盼望我们真的是可以再去默想，因为这些不是我们可以就是理性上都需要去默想去明白，而且要从头脑的理解和明白和头脑的 这个降服进到心里面，成为心中内里面的幸福，对神一个真正的从心里的幸福，从心里的降服，那么我们就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可以有这样立即顺服的行动，来显明我们里面看不见的信心。虽然这个信心是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换句话说，我们做出的行动就可以显明我们的信心。这就是亚伯拉罕他一生中这些事件都启示，都显明了他对神的真正的信心。因此所有跟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的人都是他的子孙，都可以得着神应许要给他百姓的这个赐福。好，对不起，因为师母忘了代表啊，现在几点了？十一点，已经十一点了，是吧？几分？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必须相信，你是宇宙的创造者，你是自我存在，永远存在，你是宇宙的大君王，你也是宇宙的审判官。天父，我们在这样的信心之下，我们愿意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是悖逆的罪人，我们是已经被定了死罪，我们与你在属灵上是完全的隔绝，完全的隔离。但是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如今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得以不再与你隔离，而跟你建立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但是这是借着我们的信心，借着我们的悔改跟信心，我们才可以这样子进入与你这位创造的神有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关系，并且在这个关系当中，你要求我们继续持守我们对你的信心，在这个关系当中过一个我全然信靠你的生活。天父，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来活出这一种的信心，但是我们恳求我们的主，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十二章，耶稣是信心的创始者，也是信心的成全者。我们仰望那信心的创始者和成全者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奔跑这一条信心的旅程。求主给我们真正的信心，坚忍的来奔跑，跑完这个旅程。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这一位为我们信心来创始和成全的主，他已经站在终点，在那里等候我们。但是希伯来书作者也说，我们不是只是一个人跑，一个人坚忍地跑到终点，乃是我们要一起跑，我们要一起跑完这个信心的旅程。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信心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要举起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我们要脱去各样缠累我们的重担和罪，来奔跑，存着信心一直跑完我们这个人生的旅程。谢谢主，你把你宝贵的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来拯救我们，也给我们能力，一个新的生命，来过一个真正信心的生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